各位弟兄姊妹安，讲到以先，想同大家一同入。亲爱主，我哋嚟到你嘅施恩座前，同心敬拜，祈求你嘅圣灵光照我哋众人嘅内心，好叫我哋能够开放我哋嘅生命，一同领受主你嘅道。我哋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咁啊，句説話咧，大家都好熟嘅，一樣米養百樣人，即係同一天空之下咧，同一個環境長大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人嘅喎。唔同人會按照各自嘅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而家網絡用語又幾好啊，合稱三觀啊嘛。喺唔同嘅三觀底下，再加上性格、經驗。各人的能力等等等等不同的因素，我们共同面对人世间的人和事，但是我们就是因着这些的不同，会作出不同的分析、判断和回应。其中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大家经常都听，一对母子在街上行，见到有个乞衣，于是乎呢，小朋友就问妈妈啦：妈妈，点解嗰个人要行乞嘅？嗰个妈妈点答啊？你啊，唔俾心机读书啊，定系好似佢咁噶啦？其实冇答嗰个问题嘅，系嘛？同一个街角有另一对母子行过，妈妈就问啊，小朋友就问妈妈：点解嗰个人会咁嘅？妈妈就话：系咯，咁我哋可以点做啊？小朋友就说了，不如我们买食物给他吧。于是乎就去了买食物去给这个行乞的人，但没问过为什么他会有这个经历。其实以上的故事都并不是纯属虚构的，我们可能都随时随地都听过身边有人有这些说话。其实这个故事里面的乞衣发生过什么事，经历过什么，我们作为路人甲乙丙丁又知几多，他读过几多书，他发生过什么事，我们又知几多。但是人就是很容易这样见到眼前的景象，不问情由，却是按照我们的三观，按照我们的经验，很轻易地作出判断，又或者是武断。类似的事古往今来不断的发生。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今天又再见到同一个的景象。如果我们看回约翰福音，耶稣这个人就很特别的，他是经常的来到冲击犹太人的三观的。明明他自己是犹太人，但是他所做的事总是为他的同伴带来冲击。回顾约翰福音所发生过的事，耶稣他会在日头正午的时候去到井旁去找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拿水喝，这件事其实不是很正常的。而他又会坐在个井旁孤男寡女这样一对一起去谈论敬拜之道。耶稣他又曾经在安息日主动医好一个瘫了38年的人，那个人他是并没有主动要求耶稣去医他的。当那些法利赛人去质他，你做什么在安息日拿着张被行来行去犯安息日的时候，那个人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什么？关我事的，他叫的。但是对于一个这样的人，耶稣仍然都会去找他，跟他说不要再犯罪了，如果不是你所经历的会更重。耶稣他又曾经在圣殿的里面挽救了一个在行淫之时被捉拿的女人，而在那次的经历的里面，耶稣要挽救的又岂止是这个女人呢？耶稣所作的回应，他要挽救的是利用这个女人去来到试探耶稣，想陷害耶稣的那班法利赛人和文士。 耶稣想挽救的是那班人，希望他们可以回头是岸，不要再错下去。今天所读的经文，耶稣继续冲击犹太人的三观。今次这个故事牵涉到的是一个生来就失明的人。在第一节故事里面谈到，耶稣往前行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就失明的人。门徒问耶稣，拉比这个人生来就失明，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人还是他的父母？为什么他们会问这个问题呢？原来在古代的社会，古人有一种预设的观念，就是人有苦难就是因为有罪。圣经都是这样解释的，是吧？而特定的苦难它会带来特定的恶果的。例如在民数记第十二章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民数记第十二章，米利暗他得到一个的麻风。亚伦就跟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因我们犯罪，就将这个罪加在我们身上。当时发生什么事呢？就是讲米利暗和亚伦疾妒摩西，于是乎就用取古实女子一件事去重伤他，毁谤他，神就惩罚米利暗和亚伦。他们做了一些不好的事，神就这样惩罚他们。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三十节，保罗都这样跟哥林多教会讲到，因此你们中间有些软弱的和患病的，长面的都不少，你们如果先省察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判了。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保罗在这里说哥林多教会混乱主餐嘛，有人饮饱食醉，有人就挨饥抵饿，主的名在当中得不着荣耀，他们经历神的审判。所以人因着特定的罪而经历特定的恶果，在古人的里面这个是如此的观念，而他们都是常常这样经验的。在苦难面前，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这个是他们的想法。此外，门徒又会问到，是这个人犯罪还是他的父母？为什么他们会这样问呢？原来呢，罪这件事是会自动转账的。即是呢，如果父母妈妈她怀着个胎，她去了异教的庙道拜神呢，他们会视同个 BB 都拜埋一份的。所以他们会有这个问题。门徒就是以当时的人普遍抱持的价值观、世界观，他们都衡量他们眼前这个生来就失明的人。门徒路过见到有个 case， 无学深切，随口的谈论似乎无可厚非，但是这一种顺手拈来拿别人的伤痛来到做研习个案，又是不是真的好呢？如果被那个生来失明的人听到门徒这样去来到谈论，随时带来的就是二度的伤害。对于门徒的提问，耶稣的答案是什么呢？当我们看回第三节，耶稣的答案是否定。耶稣回答，既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事实上，圣经对于苦难的描述又确然不是单声道，亦都不是一面道的。在圣经里面，其他不同的经文对于怎样描述苦难，怎样经验苦难，又有另一种的体会。加拉太书第四章的第十三节，保罗这样跟加拉太教会说，你们知道我因为身体有疾病，才有第一次传福音给你们的机会。如果米利暗的大麻风是因为他自己本身衰在先的话，那保罗为什么你病呢？按照一些预设的观念，一定是你有些问题你才病的嘛，是不是？伤风感冒啊，当然你昨晚穿衫穿少一件衫，叫你穿衫的你就不听我说。咦，你病你咳啊，我叫你戒口啦，你又不听，这样真的是吧？所以你身体又不舒服，当然呢你有问题。但保罗怎样去解释他自己的身体的疾病呢？当然加拉太书这里没有说到他为什么病， 但是他怎样讲他病带来的结果呢？原来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有传福音的机会。很特别的，保罗呢在书信的另一度，另一卷监狱书信有讲的，他备受捆锁，原来就是为了可以向狱中的人传福音。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七节，保罗又怎样看他自己所经历的艰难？保罗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太高深，他说这句话都已经很嚣张了，是吧？就过于高抬自己，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身上，就是撒旦的差役来折磨我，免得我过于高抬自己。讲不多后书，保罗其实是应对一班自称超级使徒的人，讲到自己很劲抽，保罗呢就被他们轻看，在这里就教导哥林多人怎样去看这件事的时候。其实呢我们都很熟悉的，即广东话都有句说话嘛，叫做一朝得志人是会怎样的，是语无伦次的嘛，是吧？对着那班语无伦次的超级使徒，保罗怎样解释身上的患难呢？不是因为他无聊到，不是因为他抵死，而是上帝给他生命的锻炼，这根刺加在他生命的里面，好使到纵然他得到的启示好高深都好，都不至于语无伦次，可以谦卑的继续去教导真理。所以呢，在圣经的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这些不同的经文怎样描述人对苦难的经验，并不是前后矛盾，反过来是好像核子摸象，大家在不同的角度经验到同一个事物，大家会做出不同的描述，但当这些拼图拼在一起，那就是一幅比较完整的图画了。在第四节至到第五节，耶稣继续来到去教导门徒。是啊，第三节这样讲到嘛，要显出上帝的作为来。第四节开始了，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差我来的那位的工。黑夜来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第四节至到第五节其实好像跟前面第三节不是很关事，但其实是做一个补充。四至五节是一个象征的表达，耶稣告诉门徒知，趁着日头好做事了，趁着有光明的时间好做事了，黑暗的时候你做不到事的了，其实这个常识来的，是吧？那日头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五节耶稣说他是世上的光，换句话说，告诉我们知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的里面，耶稣要在他仍然在世的时候大家好做事。约翰福音里面最黑暗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耶稣被杀的时候，有的确是的，当耶稣被杀的时候，所有门徒都四散躲起来，没人敢出来说话，没人敢出来做事，直至他复活之后都还躲了一段时间。耶稣他仍然在世，他教着门徒的时候，他就告诉门徒知，我们遇到这个人，他的个案不是要来给我们谈论，是要献出上帝的作为。耶稣在世就要献出上帝的作为。咁上帝嘅作为系咩啊？第六节就继续嚟啦。耶稣讲完呢番话，就吐唾沫喺地下，用唾沫和泥抹喺嗰个盲人嘅眼睛上面。吐唾沫治病，耶稣唔系净系喺度做咗一次嘅。参考其他福音书，耶稣都曾经咁样做过。喺马可福音第七章第33节，耶稣佢曾经喺底加波里用这个方式医好一个耳聋舌结的人。耶稣令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用指头探他耳朵，用唾沫抹他的舌头，那个人就说回话。在马可福音第八章23节，当耶稣去到伯赛大的时候，他医好了一个都是失明的人。耶稣拉着这个盲人的手，令他去到村外吐唾沫在他眼睛上，为他按手，就问他你看见什么呢？跟着于是乎那个人慢慢就好了。唾沫原来有医病的功效的，而其实呢，当我们看回其他即是近东的文献，唾沫在异教的文化里面往往是跟施行法术是有关系的。但当然啦，在福音书里面出自耶稣的手，这个一定不是异教的巫术。当再看其他后期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文献，我们会看得见的是他们文化的当中，他们相信人的排泄物包括唾液本身是污秽的，但是在某一些条件底下， 经由某一啲权威人士处理过咧，可以转化为祝福嘅工具噶噃。换句话讲，本来啊，如果话啲血咧系神圣嘅，喺律法书里面，如果我哋沾到血咧，佢系会变成不洁噶。但系喺圣经里面一个途径，一个途径，血能够洁净到人噶。特登献祭嘅时候，牲畜嘅血系能够洁净啲人嘅罪，一个象征。至於唾沫咧，本來人掂到咧都係會不潔，當然係禮儀上嘅不潔啦。以前唔係講緊嗰啲衞生嘅問題，但係經由特別嘅處理係可以有醫病嘅功效。以前嘅人就係有一個咁樣嘅價值觀、世界觀。而家喺呢個故事裡面，耶穌佢用唾沫嚟到實現咗一個醫治嘅神蹟，講嘅係咩咧？係印證耶穌佢就係嗰個有特殊權柄嘅人，一個有咁樣嘅權柄嘅人。被不潔淨的人碰到的話，不單止不會被玷污，反過來，那個不潔的源頭是會被潔淨的。在馬太福音的第八章一至四節就發生過一件這樣的事。當時耶穌伸手摸一個人，那個是麻風病人。看回前面先，就還有第一、第二節的。系啦，一个麻风病人嚟到拜佢，同耶稣讲：主啊，你若肯，你能够使我洁净。跟住耶稣咧就点样做咧？耶稣系先伸手摸佢嘅，然之后就话啦：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麻风病立刻就洁净。其实按照呢个事件发生嘅时序，耶稣应该首先不洁咗先。但系咧，事件嘅结果系嗰个麻风病人洁净咗，而耶稣自己冇中招嘅喎。耶稣就跟那个人说，你要注意不要跟人说主，但是要给祭司检查确定他的痊愈。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我们其实还会反复看到一些不洁净的源头碰到耶稣就得洁净的故事的。例如一个患了多年的血瘤妇人，大家都记得吧。所以呢，看回这些故事，我会觉得耶稣好像一种现代的物品，就是洗洁精。即如果大家有洗碗就知道啦，即系成个星盘咧，嗰盆水咧，当面头满布油污嘅时候，如果你唔觉意有只干净嘅碟跌咗落去咧，嗰只碟都会点样啊？会污糟噶，会染到啲油污噶。但系咧，如果咧，当你将一滴洗洁精滴落去嗰盆水面嘅时候咧，水面嗰啲油污点样啊？会化开噶。即系我哋睇见嘅就系，我有时觉得耶稣都几似洗洁精嘅，就系当掂到佢嘅时候咧，就被洁净噶啦，咁样都几好。耶稣喺呢个故事嘅里面，用古代嘅人所能够理解嘅方式，去嚟到施行咗一个神迹，但系赋予咗全新嘅意义。本来不洁净嘅唾沫喺耶稣手中，就成为咗神嘅工作被看见嘅工具。让到失明的人都可以看见。除此之外，在这个故事里面另一个特别的元素就是那个西罗亚池。西罗亚池，西罗亚这个名字翻出来就是奉差遣的意思。这个失明的人是怎样被医好的呢？去到最后其实都不是抹那下就 好回的，是他去到这个奉差遣的池洗完只眼睛他才好回的。Okay? 即是说呢，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并不是这个疗程本身有什么特别的功效的，也不是西罗亚的池水呢是不是怎样特别劲抽一些的，其实是说这个经历耶稣医治的人，他听耶稣说去个池那里洗，跟着他对眼就开。这个故事其实是很象征告诉我们什么呢？当去到奉差遣的人面前，我们就得看见。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哪个是奉差遣的？我正正就是耶稣基督。而他去到西罗亚池洗眼就看得见，其实这件事都挺九唔搭八的，不过又的确是这样发生了。最低限度马福音的故事都不用洗眼先。这里说哇，听完洗一洗就开眼这个这样的神迹，以前有没有发生过的？又好像似曾相识。阿兰王的元帅乃曼，他得到麻风病，他去找 猶太人的先知以利沙，他求醫以利沙，跟他說你去約旦河沖七次涼就搞定了。哇，激到他死，搞錯啊，我家鄉的河水不乾淨過你，稍後洗完之後還骯髒添，即是病都挺嚴重。那個僕人呢就跟以利沙說，不是跟阿乃曼說，如果先知叫你做些更艱難的事，你尚且上刀山落油鍋都做啦，現在叫你沖涼而已。又是喎，咁啊，今日去沖咯。沖完七次之後，跟住點啊？乃曼好翻咗啊！應該兒童主日學啊，都講過好多次呢啲故事噶啦，已經似曾相識噶。而呢個生離失明嘅人，佢喺耶穌身上經驗到類似嘅醫治啊。喺今次呢件事裏面，耶穌佢進一步嘅吸引到嗰啲認同佢嘅人，更加追隨佢，更加肯定佢。但是与此同时呢，耶稣亦都招惹了那些反对他的人，更加排斥他，更加讨厌他。在第九章十四节至到十六节，大家就在谈论耶稣所行的这件事。耶稣和离开他的眼睛的那一天是安息日，法利赛人又问他是怎么看得见的，他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一洗就看见了。啊，即系佢睇唔见耶稣呢个啖口水。于是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法利赛人按照佢哋嘅三观做咗个判断，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另有的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又真系，魔鬼只会叫人瞎眼嘅啫嘛，点会叫人睇见呢？叫多人看见的一定是神迹，但是如果呢个衰仔，上帝会听下祈祷。另一班人按照他们备受冲击的三观，尝试做一个新的判断，他们之间就产生了分裂。在这件事的里面，我们看得见十六节下面那条问题问得出来，证明了什么呢？犹太人开始对他们过去所接受的教条主义、律法主义式的信仰作出反思，到底神的作为是否真的 Formula 1, Formula 2, Formula 3, 613条就讲完的呢？大家开始反思，到底什么是神的作为？是否那个人天生失明一定是他有罪，或者他父母有罪呢？昔日这个天生失明的人，他的遭遇本来按照传统的解读，他是耻辱的，他一定是有问题的，他肯定是抵死，他怎会是无辜呢？但是耶稣的医治就让到这个人的生命遭遇由耻辱扭转为荣耀的见证。他没有做过任何的事，却是因着与耶稣相遇，按照耶稣的吩咐去行，他就得见光明。连见证这个神迹发生的人都开始重新思考信仰和人生，神的作为其实应该是怎样的。有趣的是，在同一件事上面，本来德高望重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呢，却是在耶稣面前被反照出他们内心的黑暗。正如耶稣在第五节已经很清楚的自我宣称，他是世上的光。光的特质是什么？照亮嘛。光不单止可以照亮黑暗，都可以照出黑暗的。那明明有光就没有暗的，怎样照出黑暗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所身处的这个宇宙呢，浩瀚无边啦，是吧？有边的，不会无边的，不过个边远到不知道去边那么解。很浩瀚的宇宙本来漆黑一片的，不过因着有不同的发光的星体，于是乎呢，我们就可以看见美丽的景象。如果没有光害的话，可以见到银河啦，是吧？在这个宇宙黑暗的宇宙里面，都有不同的星体去照亮的时候，唯独是有一样东西是极尽黑暗的，那样是什么？黑洞。去到今时今日，黑洞仍然是一个科学的奥秘。任何的物质只要接近这个黑洞，都会被无情的吞噬， 连光线都不例外，来来格仔屋，有入冇出咁样。不过喺2019年咧，有一件咁样嘅事，就系科学界太空望远镜嗰度拍摄到黑洞。点解可以拍摄得到呢？明明系黑到睇唔到噶嘛。原来就系因为背后嘅光，仲有因为黑洞佢有一种叫做喷流咧，一喷出嚟又系好光。在这些光的反照底下，太空望远镜拍到黑洞。光不单止可以照亮黑暗，光都好像这幅相一样照出黑暗。表面上法利赛人和文士执着于摩西律法的条文，他们很认真地守住老祖宗的传统，他们看似是忠心的仆人。但是实际上，法利赛人和文士所守住的是他们的权力、他们的地位、他们的利益。他们这一切的执着令到他们没有办法在耶稣的工作上看见神的作为。他们还要说这个不是从神而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然而安息日没有说，律法没有说过安息日是不可以医病。所以这班法利赛人和文士见到耶稣的做的事不符合他们所定义的程序正确，不符合他们所定义的三观正确，耶稣所做的一切他们都看不过眼。这班法利赛人跟那个失明的人说，你的医治是不会荣耀神的，甚至乎他们可能都会跟那些税吏和妓女说，你的悔改不会被接纳，你的侍奉不会被支持，因为耶稣所做的一切不符合他们传统所领受的三观。这班法利赛人和文士的生命就好像黑洞一样，他们执着自己的好处而完全抗拒耶稣基督，抗拒真光。不单止这样，他们都牵扯和吞噬附近的人和他们一起揽上，你不跟我一起，我就逐你出会堂。在失明者被耶稣医好开眼的这件事上，就是这样很吊诡地，耶稣成为了光，照亮了失明者的眼，让他看得见光，也都照出了法利赛人和文士的黑暗，让人看得见他们有多么黑。在这件事上，假如我们身在现场，我们又会怎样去衡量和判断呢？我们又会做怎样的回应？如果让这个故事成为一道的药引，引导我们检视我们今天的生命，你又不妨想一想，我们身处在今时今日的这个世代，这个社会，我们看见身边很多的人和事，我们也都看见自己自身的经历，各人经遇大大小小的苦难难处，我们怎样衡量，我们怎样判断，我们又做着怎样的回应？某些苦难的发生是出于罪的必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一个病态的赌徒面对众叛亲离的苦，我们知道这个是他自讨苦吃。一个滥药者、酗酒者面对身体衰残，面对各样身体的苦，这些是他自讨苦吃的。但是这个世界的苦不全然是自讨苦吃的，有些苦难的发生是被罪者无辜受牵连的。而这些事情往往是令人感觉到难过、无奈，甚至乎是愤恨的。比较个人的，例如日日都发生的事，日日都发生的是什么？有没有人小心做过验证？每日都发生的骗案，无论你守得多稳都好，那些层出不穷的事总是有一天会令你不觉意就漏招， 就中招的了。当我们知道身边的人中招或者身边的人中招的时候，我们不会说你这么蠢的，你这样都中的。但明明他是受害者来的，为什么不是？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多人会行骗的？他们的良心去了哪里？如果说不是比较个人的，是比较牵涉多人的，我们又会看得见每天都发生的。随时随地一个因着危险驾驶而导致伤亡的个案，每天都见。几天之前，一个18岁的女仔在天水围被撞死了。很可惜啊，有些报道说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们没办法知道为什么一些这样的事会发生在这样的家庭里面。比较再放眼这个世界，比较世界性一点的，有些人甚至乎可能想着不关他事，不要过问，但是不要以为不关你事。俄乌打仗打了很久了，是吧？在西方那边呢，他们吃面包很惨啊，因为呢没面粉啊，因为这场仗呢粮食出口受影响，全球粮食价格上升。有一些世界组织说非洲有很多的人呢因为这场仗他们面对粮食危机。我们是住在远方，我们可以很轻易说，嘿，我吃日本面粉也不关我事，都没想着不关事。这个世界每一个角落所发生的事基本上没人可以幸免，就算不知道世界哪个角落某一个独裁者突然间抽起条筋按了个掣，全世界一同承受。当苦难发生，人总是会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到底哪里出了错，然后就很想找办法解决这个困难，很想消灾解难。人手有能力做到的尽做咯，做不到咯，我们就怎样？就开始求神拜佛咯。面对无法解释的苦难，这个世界的人都会质问神啊，到底你去了哪里？为什么我们会经历这些事？甚至乎连不信神的人都可能会抛出一句天意弄人，会质问天理何在？苦难的千古难题，当日门徒经过见到天生失明的人随意的一问，耶稣给了个答案。耶稣所给的回答就是告诉我们知道，不要轻易给出一个答案。但耶稣同样的校正门徒的眼光和思维，给不到答案也好，我们仍然要有信心，要在这件事上看见神的作为。当我们见证到身边一些本来是活在罪里面受苦的生命有一日悔改归正，这个不是神的作为吗？当我们看得见有人在苦难艰难里头，不单止没有怨天尤人，反而心意坚定，仲激励紧身边嘅人，呢啲唔系神嘅作为咩？当我哋睇得见人喺艰难嘅里头，唔单止冇灰心丧志，反而属灵生命得着转化更新，更加坚韧，呢个唔系神嘅作为咩？人世间系会继续有好多唔同嘅难，圣经所启示嘅神俾我哋嘅回应，给我们的方向，从来都不是消灾解难、趋吉避凶，而是应许过给我们有力量去胜过各样的挑战，赐给我们有平安去坦然面对一切的得失。在短暂的人生里面，我们的确没有办法分辨出各样痛苦的因由，假如我们轻易给出答案，反而是不负责任的。世事你真的看得这么通透？ 我自問我做不到。但是我們可以選擇，讓我們所經歷、所看見的每一件事，讓那件事成為我們經歷神的見證，讓那件事成為我們的生命可以得著更新，甚至乎蜕變成長的機會。始終苦難再苦都有盡頭的，就好像黑洞再黑都有它的邊界，但是榮耀的見證呢，卻往往是千古傳頌，為人所津津樂道，並且成為那些仍然行在苦路上的人得著激勵的見證。假如今天我們正是活在一個難以言喻的黑暗的當中，彷彿未看見出路，這一刻讓我們在神的面前安靜祈禱，祈求主耶穌的光照，因為生命在他裡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這一刻讓我們一起有個安靜的時候。就讓這刻的靜默，讓我們看回我們這刻內心的狀態，就讓這刻的靜默，讓我們去省察現在我們最關注的是什麼，就讓這刻的靜默，讓我們去發現一下，我們有沒有對於某一些生命的難題充滿疑問。在禱告的當中，我們每一個人都向神發出呼求，發出問題，就好像門徒一樣。是啊，我们的问题只要我们肯问，我们的神一定会答我们的，他是信实的。让我和大家一同同心入祷告。主啊，愿你的真光照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那些在人看来暗淡无光的苦痛经历里面，我们得见上帝你荣耀的作为，我们都看得见光的见证。我们刚才向你所发出的问题，愿主你按照我们各人信心的地步回应我们，让我们可以见到耶稣你真光照耀。我们的祷告是奉那位被差到世上来的真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们。